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暂停去到2025年初。这个是为了避免在该国可能用尽资金支付账单前五日在华盛顿进行政治摊牌的一步。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间，该法案以314票对11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并转交参议院，预计将在这个周末获得通过，并最后由拜登在白宫签署。该措施暂停了政府目前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这样说的。
Tonight we all made history, because this is the biggest cut and savings this Congress has ever voted for.
今晚我们创造了历史，因为这个是本届国会投票通过的最大削减和节省。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只是投票支持它，这个将会是很长的2.1万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说。
Now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debt ceiling. I think things are going as planned, God willing.
而家我哋要处理债务上限问题，我哋得到咗啦，我哋得到咗啦。我认为事情正在按计划进行。极右翼共和党议员批评民主党嘅拜登总统同埋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谈判达成嘅协议，并冇削减足够嘅政府支出，而部分进步派民主党议员则认为协议削减太多嘅开支。台湾和美国政府表示会在星期四6月1号签署新贸易谈判框架之下的第一份协议，在台湾和中国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将会进一步促进美台之间的关系。在华盛顿将台湾排除在它的更大的泛亚贸易倡议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后，去年8月台湾和美国之间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展开谈判。台湾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台美双方定于台北时间6月1号晚间10点钟在美国华府正式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的协定，除此之外未有提供其他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美国副贸易代表沙拉比安琪将会出席这一次活动，但亦都未详细讲明。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星期四则表示，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与比安琪将会针对台美贸易关系进行对话。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三5月31号下午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据了解，这是丁薛祥首次和外国的行政总裁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反映出中国对特斯拉的重视。马斯克这一趟访问受到中国热烈欢迎，已经先后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商务部长王文涛、工业与信息化部长金藏龙。不过马斯克与丁薛祥的会面未经由中国官方公告，消息人士也都拒绝提供两个人会面讨论细节。特斯拉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丁薛祥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领导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是中国排名第6的领导人。在去年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丁薛祥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核心幕僚之一，甚至被视为幕僚长。两年来，应用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梁华晓试图在一间中国科技公司找工，然后他尝试客户服务和销售，后来他申请了一间面包店和一间美容院的助理职位。与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同年人一样，梁华晓一直在努力在中国有史来最差的青年就业市场上寻找收入来源。25岁的他同埋父母住在北方工业城市太原，他说找工真的很难，我话俾屋企人听我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我妈妈就喊啦，佢为我感到难过。经济学家预计，随住大学毕业生个性同埋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嘅工厂劳动力短缺，加剧中国就业市场失衡。未来几年呢类例子将会变得越嚟越普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嘅 统计，今年四月中国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0.4%。 星期三5月31号，美国首次就中国试图通过所谓猎狐行动强行遣返中国公民进行的联邦审判在纽约开庭。按照中国官方讲法，被强迫或者胁迫遣返的目标是因涉嫌腐败而被中国司法系统通缉的中国公民。但华盛顿指责该行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人士。三名被告在纽约布鲁克林接受审判，他们被指控胁迫美国居民返回中国。这些美国居民在中国因为涉嫌犯罪而被通缉。三名被告是退休纽约警察和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克马洪、皇后区居民朱勇和布鲁克林居民郑松英，他们在2020年被指控。四项罪名包括非法充当中国代理人和跨州跟踪，如果被裁定罪名成立，这些被告将会面临最长达到10年的监禁。北韩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强调将继续推进卫星发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则称为了应对北韩再次发射卫星的可能性，日美以及日美韩必须强化合作。由千里马一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搭载的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发射以失败告终，坠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金宇正星期四6月1号对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表示，北韩认知到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研发侦察手段，军事侦察卫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准确进入太空轨道执行任务。金宇正并未对前一日发射卫星失败多加着墨。根据北韩国家宇宙开发局的讲法，发射失败原因初步判定为用于千里马一新型发动机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小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感到失望，我们亦会报道南中国海设置浮标导航，分析认为中共以灰色地带战术希望威吓美菲联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美台合作持续加深，台湾大选不会影响双边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在5月30日在华盛顿和媒体见面，提到了美台深化在国防、贸易等合作的进展和愿景，并且强调台湾愿意维持台海两岸现况，但目前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解放军为台海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王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
We take our security seriously, and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in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我哋同美国所有安全合作嘅目的就系避免战争以及冲突嘅悲剧响台海发生。 他說台灣政府正在多方面加強國防實力，包括增加國防預算、建設國防產業、對預備役軍隊進行改革、延長訓練項目的時間等等。
We do not intend to engage in an arms race, either are we in a capacity to do so. And so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must invest in asymmetric capability.
肖美琴在谈到应对北京武力威胁的时候表示，我们无意进行军备竞赛，我们亦都没有能力这样做。他说，我们坚定地相信必须要投资不对称战力，这些是更加小的、成本效益高度灵活的系统，可以打击入侵者，最终足够吓阻任何入侵的可能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的框架下向台湾提供武器、国防技术以及培训，拜登政府多次表明协助台湾防卫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今年三月批准最新一批对台军售，价值超过是$6 billion。
We appreciate that these efforts are supported by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肖美琴表示，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通过军售入其他的一些新的项目，在过去几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框架下，我们亦都心存感激，所有的美台政策项目都获得到美国跨党派的支持。对于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对台军售订单延迟的情况，肖美琴表示，双方积极沟通已经取得到良好的进展，部分交付日期已经提前，同时台湾亦都在寻求创新方法，比如是 F-16 战机，我们有一个 F-16 机队需要维护来达到顶级的战备水平，我们认为维修所需要的一些零部件，考虑到台湾的工业实力，我们亦都可以作出贡献。肖美琴表示，我们自己在台湾建立 F-16 维护中心，美国给予我们的支持、技术转让以及是授权过程迅速及时，这个我们是可以制造一些关键零部件，令到我们已经有的机队以及未来的机队保持顶级的状态。肖美琴表示，除了巩固台湾军事防卫之外，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稳定亦都是吓阻入侵的重要方式。美国与台湾这个月完成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谈判，预计近期会签署生效。肖美琴在星期二表示，台湾希望这份的协议可以为将来更全面的协议打下基础，展示我们对更高标准贸易的承诺，打开同其他志同道合贸易伙伴协商的大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通过这些协议条款，美国公司将会能够将更多的产品带入台湾以及是台湾顾客，同时建立更加透明以及是简化的监管程序，能够为双方市场的投资以及是经济机会带来便捷，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带来便捷。美国同台湾2022年8月正式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达成协议用时是不到一年。肖美琴希望在紧接下来的贸易谈判当中能够涉及到取消双重征税的问题。他说，目前这个是我们重要的优先事项。目前台商在美国投资造成困扰，尤其是广义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当中的中小型企业。台湾政府鼓励本土芯片产业在国际发展，并且考虑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新增额外的投资。
The chip industry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aiwan's broader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肖美琴表示，芯片产业是台湾更加广泛的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认为，台湾在全球关键供应链上依然会是必要的，不可替代的。他说，全球芯片的生产上面，台湾依然会是最有竞争力，包括高端芯片。台湾将会在2024年1月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蔡英文由于已经连任一次无法继续参选，副总统赖清德将会代表民进党竞选。在野党国民党在这个月较早之前宣布征召现任新北市的侯友宜为该党的候选人。有评论认为，相较于赖清德，侯友宜对中国的立场更为温和，或者是会寻求两岸关系问题上面的折衷立场，倡导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被认为是国民党在前两次总统大选当中失利的原因之一。
And we have converged on an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That's why I mentioned that in the context that it's the largest common denominator.
肖美琴表示，我哋已经形成了保持台海现状的共同意愿，这个是在台湾不同政党的最大共同点。最终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亦都是可持续的，无论政府的更迭，在美国同台湾都是。他说台湾人民渴望同美国与其他的民主国家之间是维持良好的关系。长期来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国际远景，无论台湾大选结果如何都可以继续下去。肖美琴亦都提到了北京通过虚假信息等方式试图干涉台湾大选。他说中国曾经试图干涉我们之前的所有选举，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是不会再发生。他还说有很多的政治信息不单止是通过网络攻击，还有宣传中国立场的虚假信息攻势，在政治过程当中被放大到我们的社会，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继续应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王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就分析中共以灰色地带战术企图喺南中国海威吓美菲联军。中国喺南中国海嘅海域设置咗三个灯浮标，似乎同菲律宾咧系有对抗嘅意味，并且非常浓厚。因为菲律宾两个礼拜前亦喺呢个海域投放咗五个导航浮标。咁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国再以浮标制造潜在嘅灰色地带冲突，目的系要阻吓菲律宾同周边国家唔好企喺美国嗰边。咁未来甚至可能以菲律宾作为制旗，咁夺回菲律宾所占领嘅岛礁，亦趁势试探美军嘅虚实。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中国交通运输部5月24号通报称，为保障船舶航行及作业安全，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南沙群岛火崖礁、牛轭礁和南分礁附近海域布设三座的浮标。这三座岛礁都位于中国和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之争近期再升高。因为菲律宾早在5月10日到12日亦都在这一片海域，亦即它宣称200里之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所属岛礁周边投放了五个悬挂国旗的导航浮标，宣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其中亦都包括了牛轭礁。几百艘中国海上民兵船于2021年曾经在当地停泊。观察人士分析，中國此舉是對菲律賓還以顏色。位於新加坡的夏威夷太平洋論壇分析師亞歷山大尼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個是中菲兩國之間針鋒相對。亞歷山大尼爾是這樣說的，
It's a tit for tat scenario. It depends what the function of these boys are for. There are various roles for boys, which can include simply marking out sea space or warning vessels of obstacles.
這個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局勢。看來這些浮標的用途，浮標有很多種功能，可能只是單純用來區隔出海域或者是障礙物的船隻示警，又或者是引導船隻駛出特定的陡峭海峽，但有些浮標帶有科技優勢，可以用來監控。他說高科技浮標具有海洋監測的功能，可用於學術研究，但亦都可以用來軍事偵察，如果是後者，恐怕引發中非兩國進一步的軍事對峙。現在還不清楚中共部署的燈浮標有哪些功能，但是這一類的軍事對峙以前發生過，因為中美兩國等國家在這裡所使用的海底無人機都曾經被截獲過。這些海底無人機名義上作為學術研究，但實際上都帶有軍事偵察功能的。據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5月24日引述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丁奕的話講，中國作為南中國海最大的沿海國， 在南沙群岛所设置的登浮标代表中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维护航行安全，向国际社会提供涉海公共产品。定亦宣称，无论设置登塔或者登浮标，皆表明中国是南海诸岛真正的主人，彰显出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有效管辖和权利行使。亚历山大尼尔同意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相投放浮标，亦都在争地盘，主要是为了彰显领土主权。但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早就在2016年就针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做出了裁决，亦就是中国无权宣称拥有所谓九段线内的南中国海海域岛礁和岛聚的主权，只是中国一直都拒绝接受或者是履行这个裁决的结果。他亦都对登浮标是引航用公共产品的讲法存疑的，因为几十年来大型货轮或者邮轮早就航行在介乎于越南和南沙群岛西侧的海域，而且畅行无阻，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浮标来到导航。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礁，军事化部署多年，周边海域已经是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练兵和投射军事实力的堡垒，而且为了掩盖军事化进展，中国近年来在各个岛礁增设很多民用设施，包括海上导航、气象监测或者鱼类资源保护等海洋生态监测仪器。但讲到底，这些都是伪装或者是分散国际社会对他的军事化企图注意而特登去设立的。尤其这次新设浮标服务解放军海上民兵船的成分亦都居多，特别是台风期间海象险峻，遇难船构成航行障碍时，海上浮标就可以作为民兵船的导航辅助了。亚历山大尼尔继续说，
What these beacons could be used for is the increasing presence of China's maritime militia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So recently we've seen concentrations of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which are dual-roled as the maritime militia. So they are networked.
他说这些登浮标可以有助扩大中国海上民兵船在南中国海的布局。最近我们观察到中国具有民兵船两用性质的渔船聚集，这些船只被纳入解放军之通讯、指挥和控制的网络系统内，象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布局。这些浮标可以用来为他们自己的船只导航。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亦都说，浮标通常对船只进出港口有用，在茫茫大海树立浮标的功效有限，而且浮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鲜有作为导航用途，尤其现代船只所配备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非常精准，再加上南沙群岛周边的岛礁海图亦都绘测得相当精确，根本就不用要海上浮标来到导航的。他说中共设这些浮标旨在与菲律宾对抗，他还预言解放军恐怕准备对菲律宾动手，一方面夺回他所占据的八个岛礁，包括中叶岛和黄岩岛等，另一方面都制旗以防周边国家好像菲律宾一样企埋美国那一边，再者亦都试探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可能动向。姚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共现在打不了台湾，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日本大的军事对抗，但是必须要打菲律宾，因为如果不给菲律宾的颜色看看，南海的周边国家呢都会靠上美国。
他说中共现在打不到台湾，没办法跟日本等国家军事对抗，但是必须要打菲律宾，因为如果给菲律宾一些颜色去看下，南海的周边国家都会跟上美国。打菲律賓，一個就是奪回島礁，第二個就是試探美軍。美國和菲律賓之間有軍事協議，但是不包括南海島礁的爭端，只要中國不打菲律賓本土，美軍就不會參戰。當然中國也都不敢肯定，他也都是在這試探性質的。他說解放軍早在1988年的314海戰就一鼓作氣將越南佔據的島礁全部拿回來，現在中国海军的实力远远超过当年，当然更加无惧向菲律宾 喐手呢？新加坡的防务和安全咨询顾问亚历山大尼尔则说，中国在南沙、斯普拉特利群岛以至西沙、帕拉塞尔群岛一带惯用灰色地带战术，也就是制造准备战争的冲突，来达到阻吓对方的作用。不理是海上民兵船、登浮标、海巡或者真防的渔船，甚至民间的学术研究单位，都可能成为灰色地带战术的工具，来到制造灰色地带冲突，升高紧张形势，或加大针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家的军事压力，但又不至于升级到互相开火的局面。他说，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超过菲律宾，因此有能力在这个区域使用灰色地带战术来到胁迫菲律宾，因此浮标事件或者会恶化，有可能升高冲突，但他相信中非当事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会克制，不会让事态或任何可能冲突升级到去没办法管控的阶段。亚历山大尼尔说，菲律宾虽然屈居弱势，但新任总统小马科斯自2022年上任以来，为了抗衡中国转向亲美，除了强化美菲双方之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仲配合美国联合军演，甚至扩大开放总计九个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这些发展对中国来讲就犹如芒刺在背。此外，他说亚太地区透过建立伙伴同联盟关系，例如四方安全对话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都能够有效抗衡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霸权。据环球时报等官方传媒的报道，中国对菲律宾设置浮标非常不悦，中国渔船亦在多艘海警船以及军舰的护卫之下进入当地海域，并且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环视之下捕鱼，让菲律宾的浮标计划宣告失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先前曾经警告过，如果中国移除菲律宾的浮标，将会付出巨大代价的。位于马尼拉的前菲律宾众议员沃尔登贝约说，两个国家十多年来透过浮标来到彰显领土主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他相信只要事态未升级到两个国家的船只互相喷水攻击，或者好像之前的中国海警船以军用雷射攻击菲律宾渔船或海警的紧张程度，就是两国之间无害的博弈。沃尔登贝约是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的。
Taking out boys, putting them in, it could just be some sort of a harmless chess game. If the territorial conflicts can be kept to that level, I wouldn't say I would be happy, but I'd be relieved.
他说，移除浮标又好，投放浮标又好，这个只是一种无害的博弈。如果两国之间的领土冲突可以维持在这个程度，我不会说我乐见，但我会松了一大口气。对于这些中非海上对峙的近日发展，美国之音以电邮的方式写信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中国交通运输部请求置评，但皆未获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探讨中国在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情况。中国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反弹缓慢，公众抱持的最后一丝重大希望正在消退。目前中国大批小投资者在经济复苏停滞不前的情况之下，转移是睇探股市，加倍投资更安全的资产。下面是有关的分析报道。
证券商和基金经理都曾经预计，由于经济步伐的加快以及房地产仍存在着是足够不确定性的原因，股市将会成为市场上唯一的游戏，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超额储蓄将会在今年涌入股市。不过正如境外现金未能够同中国股市出现一样，紧张的家庭是亦都纷纷背离股市，涌向债券以及是存款，使到股市漂泊不定。在去年10月至今年的1月上涨了 20% 之后，中国蓝筹股沪深300指数正在是回吐涨幅，年初至今已经是跌了 1%， 恒生指数处在2023年的低点，主权债券收益率是下跌，今年最容易的交易是失去了势头，使到投资者望而却步。 上海一名30多岁的程式源余先生表示，他是非常之失望。他在上海投资了大约3年，他说在他挽回所有的损失之前，他不会再将钱投入股票。相反，他被科技行业的裁员以及青年失业的阴影是吓坏了，而一直将是每月收入的一半投入了财富以及是储蓄产品。他说这个时候安全更加重要，他不想蚀本。路透社对10多个的小投资者的采访表明，这种情绪相当普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是表示，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在 60% 左右，相比之下，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小投资者在美国交易占比不到 25%， 所以在中国，小投资者亦都是一股巨大的市场力量，他们对股市的兴趣缺乏体现在市场的数据当中。中国的证券保证金交易余额衡量风险偏好的指标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 A 股市场成交量处在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证券登记的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显示，经纪的账户创建虽然波动不定，但在2月以及3月势头良好之后，4月份同样有所下降，代表着投资者兴趣的共同基金发行亦都是不断减少。广泛的上证综指的交易额和2022年初的交易持平。思睿集团的首席经济师洪浩表示，就好像股市对中国复苏的股市失去信心。他指出，不同寻常的就是股票已经是从存款以及流动性长达数年的相关性中是分离出来。随着经济指标的疲软以及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经济增长下滑的全球背景，投资者的热情已经是消退。由于经济复苏变得是摇摆不定，中国四月份工业产出以及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贷款出人意料地大幅下降，而西方减少制造业对中国依赖的努力已经是加大了势头。所有呢啲都令到中国国内嘅投资者表示，佢哋係太紧张，除咗储蓄一条路之外，唔敢将钱移往其他嘅地方。央行嘅数据显示，存款嘅膨胀速度甚至係比一年前疫情高峰期仲要快。投资者王正係表示，今年好难将把握到投资嘅机会，因为主题变化係如此之快。佢话它是变得更加谨慎，市场情绪疲软，而另外亦都存在着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可以肯定的就是，并非每个迹象都是负面的。有些人认为当地的投资者的回归是最终会是到来的巨大推动力。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的高级投资策略师罗念慈是表示，一些市场参与者估计，这些的过度的储蓄当中有 10% 可能会投资到资产市场，这个将会达到大约8000亿元的人民币。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多元资产管理主管布里斯科表示，这些投资者将会推动市场走高。他还指出，最近非银行贷款的扩张是现今开始在经济当中积极流动的早期迹象。他说钱又开始翻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更权衡的做法仍然是继续观望，即使是表现出的各有行业等等的亮点，亦都更多地反映了类似债券的股息，而不是风险偏好，而在泡沫化的人工智能行业之外没有出现诱人的回报率。披露自己是姓孟的一名上海男士说，现时他的股票投资组合损失了大约 90%。 他以前曾经热衷于认购原始股，并且希望他首日价格是会飙升。他说他现时已经是被套牢了，只能够等着他们开始盈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在 G7 广岛峰会之后，日本怎样去面对中俄关系。 日本共同社5月24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参加7月份在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首脑会议。作为 G7 主席国，日本全力支持被俄罗斯进攻的乌克兰以及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有专家认为，岸田文雄成功地促使了各国对中国展现强硬并且一致的态度。而另外有专家认为，岸田文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 G7 广岛峰会是罔顾日本的国家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G7 广岛峰会5月21号闭幕，岸田文雄如愿通过邀请各个国家的首脑到访家乡广岛，并在场边进行了日韩韩日美首脑峰会以及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 G7 峰会重点包括重申台海和平与支持乌克兰，并提出七国集团将会为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而加强团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5月21号召见日本驻华大使瑞秀夫，就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涉华议题讨论提出抗议，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主席国在峰会系列活动和联合宣言中伙同有关国家去抹黑攻击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这次作为 G7 的主办国家，日本和各个国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就是明确的天下为宗。他对美国之音指出，声明中第三度提及台海，这次还直接推升到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缺的层次，对于中国在人权、区域势力扩张、经济胁迫等问题的措辞强硬，表示日本援乌抗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防止中国在东亚三海、南中国海、台海、东中国海绅士联合各个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如法炮制侵俄乌的戏码。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尤其是比原定日期提早在广岛举行的 QUAD 首脑高峰会议当中所提出的联合声明，更是剑指中国。这些声明都指向了广岛峰会所通过的一连串措施。
谢文新说，尤其是比预定提早在广岛举行的奥库斯首脑峰会所提出的联合声明更加是剑指中国。这些声明都指出了这次峰会透过一连串的措施，特别是经济安保新构想的提出，就是要让中国知道大家真的很不爽，而且中国再不改的话，我们是会认真的。谢文新表示，针对中国经常性地用经济胁迫当武器的行为，例如用稀土去抵制日本、用煤矿抵制澳洲、用农产品抵制台湾及胁迫立陶宛不得与台湾建立关系等伎俩，峰会决议予以反制诸多的措施，特别是信息的提供、协调的平台建立等建议，处处都可以见到各国意识到面对中国唯有正面迎击，協力合作取代昔日的妥協衰政政策，才是可行的道路。他指出，聯合聲明也表示並非與中國脫歐，是打算棍棒與蘿蔔齊上，告訴中國聽，如果願意遵守國際秩序的話，國際之間歡迎中國當一員負責任的大國。國際經營管理專家惠利士日本諮詢公司創辦人立花聰博士認為，美歐日西方的政治人物或傳媒都自稱國際社會自嘲站在所謂正義和道德制高點的那一方是善的，中俄、北韓等敵對方就是惡。其實現今至少有兩個國際社會，而民主的本意是包容多元化，如果民主一定要消滅獨裁專制，那民主本身亦就成為了另一種獨裁。他指出，G7 港島峰會基本上就是美國作為老大的幫派的國際社會去批鬥另一個中俄幫派的國際社會的活動，而岸田文雄內閣在其中只顧及了政治家自身的存在感，完全罔顧日本的國家利益。立花聰是這樣講的。
日本作為 G7 的主辦國，充其量就是美國老大的小跟班，講難聽一點就是走狗。在台海与中国，
立花聪说，日本作为 G7 主办国家，充其量就是美国老大的小跟班， 難講聽一啲就係走狗，在台海與中國問題上完全是犧牲日本本國利益上做出一系列的動作。立花聰認為做政治家的利益和國家利益兩者反向的時候是國家遭受災難的開始，這一點亦都反映在岸田文雄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G7港島峰會上。澤連斯基5月20日前赴港島參加G7峰會最後一日的議程，並與各個國家的領導人舉行會談，被視為G7港島峰會的一大亮點。澤連斯基會後對岸田文雄展現的領導力以及G7成員至今所給予烏克蘭的支持表達感謝。國際經營管理專家立花聰博士認為，澤連斯基訪問日本還出席G7峰會，就等於是坐實了日本被周邊國家圍堵。他說，
岸田找澤連斯基來廣島就已经完完全全的把俄罗斯推到敌对方了。中国跟俄罗斯搞在一起，他们不想结盟也不得不结盟的。日本呢，他被中
立花聪博士话，岸田找泽连斯基来到港岛，就已经完完全全地将俄罗斯推到敌对嗰方了。中国同俄罗斯搞埋一起，他哋唔想结盟，亦都不可以不結盟了。日本被中俄北韓三個核大國從南北西三方包圍，他又沒有烏克蘭這樣的陸地援助通道。立花聰指出，普京如果將海參崴港口開放給中國，表面上稱為貿易港口，實際上可作為聯合艦隊基地，那中國就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日本海出口通道。他認為澤連斯基訪問G7港島峰會的目的就是要求各國提供經濟與軍備支持，要符合澤連斯基和他的同夥的烏克蘭政治人物的個人利益，但對日本一點好處都沒有。日中關係專家謝文新認為，澤連斯基訪問港島讓日本國民直接看到烏克蘭的需求，以及對英美對其提供的軍備將刺激日本盡快修訂軍備外售的法案。他指出，日本一直受限於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導致軍武難以外售，造成國內軍工武工業的賣家幾乎只有防衛省一間，投資風險高及利潤低的現實，使到這幾年幾百間企業紛紛退出軍武市場，加上共同執政的公民黨持續技術性拖延去年新修訂的安保三文書相關決議，已經危及到安保環境。謝文新是這樣說的，
廣島峰會過後沒幾天就傳出自民黨政權希望在夏天就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的修訂，在某些條件下放寬包括殺傷器防武器在內的輸出項目。
謝文新說，這一次峰會過後沒多日就傳出自民黨政權希望在夏天就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的修訂，在某些條件之下放寬限制到包括殺傷性武器及對日本國安有相關的國家或區域，可以說是澤連斯基拜訪港島對日本軍工業的最直接的影響。謝文新認為，岸田文雄邀請澤連斯基訪問港島的同時又促成了G7首腦發表港島願景，是牽制中國核武威脅的高招。這次G7港島峰會的另一個亮點就是G7首腦5月19日就核裁軍問題進行磋商，並發表聯合文件《港島願景》，內容包括對俄羅斯升高核武威脅表示譴責，以及對中國在缺乏透明度和對話的情況之下增加核戰力等現狀表達關注，要求核武保有國家公布核戰力數據。然而很多港島原子彈生還者和核威脅研究人員對於G7的港島願景並未有提及到禁止核武器條約感到失望，認為是核保護傘的正當化。長期大學核武廢絕研究中心副所長廣賴訓認為，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是不現實的。他以郵件對美國之音話，作為一個被原子彈轟炸過的國家，日本自然有意願和責任感向世界傳達核武的恐怖，如果有可能在不依賴核武的前提去保障國家安全，或者是至少有具體的討論，才能夠真正走向非核。而現實上俄烏戰爭和東亞局勢緊繃，面對中國、俄羅斯、北韓三大擁核國家的包圍，日本就不得不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廣賴訓指出，日本必須有能力在禁止核武器條約的贊成國家與反對國家當中擔任調停者，才有可能走向岸田文雄所希望的無 核武器的世界。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表示，出身港岛的岸田文雄是第一位参加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日本首相，他在去年该会议的演讲中提及到港岛行动计划，这次更加利用支出峰会让国际重视中国核武发展的状况。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岸田首相成功地借由让 G7 的领袖以及八个以南方国家为主的招待国领袖，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参访原爆纪念馆这个举动，再加上广岛愿景中将中国的核武，
谢文新说，岸田文雄成功地藉由让 G7 领袖八个以南方国家为主的招待国领袖以及泽连斯基的参访原爆纪念馆，再加上广岛愿景中将中国的核武发展缺乏透明度这一点呈现在世人眼光之下。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并未直接提及到禁止核武器条约，而是用逆向操作将核武应受到管制的议题拉高到前所未有的受关注程度。惠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认为，在港岛举行支出首脑峰会以及发表港岛愿景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他表示，在南京事变中有很多中国人因为日本军队而丧命，而二战时美国在港岛长期落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到300,000日本人检讨美国的行为，反而责怪中国。可见得美国对日印之战非常成功。他指出，现实上日本根本就没有条件对中国施压，岸田文雄之举反而使到日本面临更高的风险。立花聪博士最后是这样讲的，
他日本的贸易1/4靠中国，供应链被抓在别人的手里，他打得起仗吗？所以我认为岸田他搞得不是，
他说日本的贸易1/4靠中国，供应链被握在人家的手里面，他打得起仗吗？所以我认为岸田文雄他搞的不是 No more Hiroshima 而是 One more Hiroshima。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特约评论员孙允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叫做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斡旋调解。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
五月中旬，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曾经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长达10年的特使李辉开启了对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五个国家的访问。他是2022年2月份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首位访问乌克兰的中国高级特使。中国外交部形容李辉的行程为劝和促谈，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做出中国的贡献。从中方2月24号宣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来，中方在乌克兰战争中如何扮演和平调解人的形象，一直都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期待在习近平3月下旬访问俄罗斯前后达到顶峰，考虑到欧洲的反应，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会很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但是由于担心俄乌双方反应不能够达到预期，习通话迟迟未能进行，直到4月26号才得以实现。三个礼拜后，李辉就展开了外交行程，不在众人意料之外。虽然展开外交斡旋，但是中方对战争近期结束的期待值并不高的。这一点从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之后的中国官方通稿中可见一斑。习近平在通话中表示，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都在增加，应该把握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累积有利条件。这个立场表明了中方并不认为政治危机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而是仍然处于累积有利条件的阶段。乌克兰战争所以很难去近期解决，在中方的分析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原因。首先，对于所有的冲突调停和和平进程来讲，调解的时机具有绝对重要性，甚至高过冲突解决的实质内容。这个是因为对于冲突双方来讲，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亦都休想得到。 唔到衝突，雙方徹底耗盡繼續交戰嘅能力同埋耐力，雙方都唔會甘心就此坐低落嚟傾。目前不論係俄羅斯嘅春季攻勢定係烏克蘭嘅春季反攻，喺戰場態勢上嚟講，都係唔係能夠耗盡彼此元氣嘅關鍵戰役。因此啊，對於戰爭嘅長期性，中方嘅判斷同好多西方分析人士嘅意見並無不同。其次，如果資源枯竭是戰爭結束的必要條件，同樣必不可少的是雙方在結束戰爭的意願上至少趨於一致，從而產生為結束戰爭而做出讓步的覺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多次表示絕對不會以領土為代價結束戰爭，這裡的領土不單止包括2022年從烏克蘭獨立出去的頓巴斯地區，甚至都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兼併的克里米亞半島。對於中國來說，要求俄羅斯放棄頓巴斯已經等同於讓普京耗費巨大代價和國力進行的戰爭一無所獲。烏克蘭進一步要求收復克里米亞，無異於踏過俄羅斯的底線。雖然說目前沒有人敢公開提出烏克蘭需要接受喪失烏東地區部分領土，但是在很多中方分析人士來看，結束戰爭幾乎沒有其他的選項。再次，如果雙方都未能夠耗盡資源，而在立場上又相差甚遠，盡早結束戰爭在中方看來則需要外部世界的推動，而最重要的推動就是中方在政治立場中多次強調的停止控火灑油。在中方看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源源不斷地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援助，雖然是為了公平正義，但事實上造成的結果就是烏克蘭始終對戰爭結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中方雖然未有公開呼籲北約停止或者減少軍援烏克蘭，但是話裡話外始終將北約軍援視作戰爭不能結束、矛盾不斷激化的原因。同時更加令到中方耿耿於懷的是，中方並未有似北約軍援烏克蘭這樣去軍援俄羅斯，但在外交上始終擲不掉支持俄羅斯的帽子。當然中方始終認為北約支持烏克蘭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藉機削弱俄羅斯的實力，由此產生一系列關於大國關係、實力均衡、戰略競爭的聯想，影響著中方對於戰爭結束條件的判斷。基於以上三點原因，中方對烏克蘭戰爭在近期例如年內結束並不是抱太大的期望的，但是2023年中國對國際格局的判斷和2022年又有決定性的差別。中國對普京的戰爭計劃事先並不知情，戰爭爆發之後，中國的國際壓力驟然增大，面臨著西方國家要求中國譴責俄羅斯和普京劃清界線的艱難選擇。所以在2022年大部分時間裏面，中方曾期待俄烏戰爭迅速結束，從而改善中國外部政治環境和經濟關係，但是在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年之際，中方所面臨的國際壓力已經明顯地減少，歐洲亦都從批評反對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轉向爭取中國支持，向俄羅斯施加壓力，從而為戰爭結束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對於中國來說，這個無疑是增加了中國對歐外交手段的把手和籌碼，來到爭取歐洲在美中大國競爭中的中立地位。因此對於北京來說，目前中國的重中之重並不是盡早結束戰爭，而是如何在俄烏戰爭中實現中國外交戰略目標的最大化。這個其中既包括了爭取歐洲的支持，也包括塑造中方中立誠實的外交斡旋形象，甚至還包括展現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智慧和重大成就。中方在戰爭第二年着力外交斡旋，有多方面的重大內涵。對於中國來說，俄烏戰爭拖延下去對中國既有挑戰亦都有利好。從客觀上來說，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對中國外交形成的壓力，以至國際政治鬥爭的進一步激化和極化，都對中國提出重大挑戰和潛在的傷害。但另一方面，俄羅斯不可避免的衰落以及對中國的依賴，由此帶來中國在中亞、北極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對華競爭不得不中俄兼顧的掣肘，亦都是中國重視的機遇利好。無論怎樣，中國並不認為自己是俄烏戰爭的當事方，亦都不認為自己擁有結束戰爭的弱勢。無論中國的偏好是怎樣，俄烏戰爭都在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的軌道上發展。這種類似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际上掩盖了中国在俄乌战争背后对国际关系格局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判断。以上是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一篇评论。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探讨中国的养老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问题。中国四十几年前在一胎化政策之下诞生的独生子女，现在正面临父母养老的巨大压力。虽然中国政府最近推出养老服务建设清单，但无论是经费来源或者家庭成员的照顾培训，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困难，或者是养老院的鱼龙混杂令人不放心，直至所谓的社区关怀电话并不专业等等，他们并不寄望国家能够切实帮到他们，甚至觉得这些官方口讲的福利并不只是父母等不到，连他们这一辈的人可能都等不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5月21号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并公布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危机。这一份服务清单列出了12类的对象，提供16项公共服务的基本任务和事项，譬如针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对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和住宅改造成无障碍空间。一胎化家庭的老人可以优先入住公家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并给予职训补贴等。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0万人，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亿9000万人，占了 13.5%。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44%，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国家卫健委曾经测算，到了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超过总人口的三成，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中国资深媒体人阿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70%省份的养老金都已经入不敷支，中国地产经济破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加上三年疫情过后，大量的医保资金都被拿去建方舱医院，很多地方的医保待遇都在缩减中。在这样的收支矛盾之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很难再有钱去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或者是兴建养老院。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今年2月底的一场论坛上表示，截至到2021年底，中国各类养老金共计 11.8 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达到 72%。另一份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至2050预测，到了2035年养老金有耗尽的可能性。阿强表示，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有份， 政治任务与非政治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